各位弟弟爸爸老太太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于咱的故乡，咱的岛，还是对弟弟爸爸老太太有什么意见要提供的，请尽量来给咱指导哈。那下铺的记号是 TDA 小老鼠228.net.tw。TDA 小老鼠228.net.tw。那里里爸帮我带奶奶读了依照旧有的节目，那还有新增加，目前有台湾甜心增加这个节目，然后还有凯西洛克贝加入，那陆陆续续呢，还有其他的支持节目哈，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支持节目，陆陆续续的加入，那都是呢，咱志刚花自己的时间去搜寻资料，跟大家分享那里面的内容啊，包罗万象。啊，嘛真欢迎大家来收听。以后有机会，咱买当找其他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来看咱这回来开讲。那这哆瑞咪啦，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个故事，叫做木村阿公的奇迹苹果。这当然是真人真事了哈，真正的故事。那今嘛呢，奇迹苹果伫日本啊，木村当然是日本人。那伫日本卖了真好啊。为什么说它很奇迹呢？因为啊，一切可以坑掉诶，坑两年未歹，它只是会萎缩的，是慢慢脱水，然后变成苹果干，爱未歹去哦，相当的奇妙的一个苹果。那这苹果呢，为什么会这么神奇？除了木村阿公他花了8年的时间，用贝尼的吸干，花他的心血，他坚持哦，不爱用农药，不爱用杀虫剂啊、除草剂啊，或是人工肥料啊，这些拢不用，甚至呢，自然堆肥、有机肥一码不用，就这样子种苹果。哎，他本身能够种出苹果，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对咱即马现代农业来讲啦，还是一款奇迹。那当然啊，古时候的这种野生的苹果来讲，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呢，以对这现代农业被回归到以前的自然状态下的苹果呢，就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真正是几乎是倾家荡产。贝尼，你想讲一个果农，伊贝尼时间无收入，唔知变哪生活。伊中间也经过很多人的资助，嘛，足侪人该抱怨、该抗议啊，非常仇视他，因为伊个果园长满了虫子啊，跟病害，大家拢都惊迄个果园在病虫害传染出来，造成那个瘟疫啊，该跨着瘟形赶快。经过这样子艰苦的岁月之后，他终于在山上从一棵野生的树木化现到一个经历，化现到一个大自然界它怎么样生生不息，安怎在植物无法到底在恶劣环境当中来自自然然长得这么健康这么壮大。一化现到，你看这果园里面的果树都是备受呵护的，所以呢，一旦不施肥、不施农药，一转无法度生存。你敢知影，伊个八百丛的苹果树，一粒花都无开，一直到八年了后，八百多丛，可能那时候已经枯掉许多了，已经不到800棵了。迄阵，规片规枝园的苹果树终于开花了，开花，结果迄冬结果这苹果，几百棵的果树结两粒苹果，而这两颗苹果是出奇的甜美，不是说那种心理作用，说我被当没看到我的果子树啊，结果子出来，一种感受，感受到非常甜美，而且它真的吃起来相当的甜，不是说心理作用，甜到超乎想象。虽然说它不太大粒，不太水。那这个当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说，木村阿公呢，一发现到其实杂草在自然生态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杂草呢，根本的种不出苹果，就是这样。因为有了这些杂草，这个挂靠野生的这树木呢，这些杂草把它的土壤顾了很好，顾得很松软，顾得很营养，顾得很温暖，所以它的根，它的源头在这个土下底，咱目睭看袂到的这部分呢，是一个真健康的环境。啊，伫这人工的果园里面呢，土壤是又干又硬又冰凉，而且没有一种特殊的刺鼻的鼻。他发现了这个道理， 这个差异了后呢，一开始第一季节很爱进杂草，不是进杂草，就是让它自然的长出来，不爱过去改剃头，不爱过去改拌，而且它撒大豆种子在上面，任其自然发展。也就是这样子，一年之后呢，苹果树生机再现。啊，过你三年了才开始渐渐的稳定。这是个专业苹果种植的农夫他亲身的体验。那给阿给呢，对于杂草杂草这款大概用小被改搬掉的植物呢，另外有一个人分享了他的体验。进前是过几年了，这一次分享是自家的院子。那一这个院子的主人呢，已经爱种菜啊，他也是生机饮食，饮食简单化的追求者。然后因到家己一片小小的那个院子嘛，当然也不可以放过这个机会，家己来种有机蔬果啊。但是很麻烦的是说，你只要有泥土，它就会长杂草，这杂草很快会淹没你的这个菜园。或者是说你家有院子，你也不种什么，但是你看那个草一直生一直大汗一直大长啊，整个那看起来软喷喷，那就想要给它剃头，对不？那这个主人呢，他就开始啊，是用那种剃骨啊车请人来剃，不是剃土剃头哦，是请人家整个这个头都给冰冰过来啊，当然那些杂草就看在头里面，马上了一两三下功夫，我的清洁溜溜，龟的头拢并出来啊！这个绿色呢，统统盖在底土底下。你哥安呢？这哈虽然是精进，你哥土壤结构呢会一直被破坏，因为你水砍不瓦固料啊哦，那个绿色生机又会再现。差不多一个月，热天一个月的个世界慢慢死啊。老朋友呢？这个主人也得用割草机用拐，我买骨爷的头都给变拐嘛，这样破坏这个土壤，那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也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我用拐，用拐呢，当然就要有一些配备，然后啊，不只是割草机哦，还有镰刀啊，割白草啊、白叶啦、拿啊啦，通通一应俱全，弄准备好，把这些杂草呢，挂到一支就没剩。连天整啊胖啊，石头啊胖啊，哦，拢用个清气淡淡。不过呢，有这尼啊侪先进的武器来对付这草啊，而草啊呢，完全没有任何武器，伊跟他用这个草海战术。挂草的人会忝，草啊草啊，唔知通忝，一个倒去，另外倒有一张出来，一张倒去，另外阁有三张出来。这个呢，这体力消耗战告别是相输，当然是狼输。这个院子的主人呢，国金永功为着要对付这些草啊，一个把草分类哦，有一块是会当生个一两尺高的足大丛的草啊，啊也开花会结籽，然后摊开啊，所以呢，伊这顶管开花结籽一个帮。伊个茎的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嘛，是一大丛啊，那个乌较深的。连根大叶，规个公甲绑起来，安尼就一劳永逸。啊，佫一种呢是匍匐在地面上的，啊有一目一目一节一节，每一个目拢会当生根，所以只要这个目靠着土脚，伊根就发出来。所以呢，伊是黏土脚黏住安尼，你揪呢，你会发现讲你一直揪一直揪一直揪，一节一节一直揪起来一直揪起来。我那花费很多力气，人家说生到整团片，我那不够好揪，它每一个根节都附着在地上哦。啊，有的是真好办，真好揪，很焦很嫩。啊，不过呢，它的土卡里面有无数的球茎，啊，你顶管办过呀？干那根拿出来，不过下卡呢还有球茎，你只要一抓掉它的上面的芽。下面茎又可以冒出来，好，像讲香附子头，因为这买当做药用植物，这款呢，诶，杂草，你看它真娇嫩哦，真幼哦，叶啊真嫩哦，唔过伊买当甲阿门头整破去，甲迄个干妈甲整破去，对迄内边整出来， 那还有其他很多的杂草，其实也是可以当作药用的，或是当作野菜用。就讲咱爹爹咧讲诶，恰杂布个乌丁啊，乌丁啊就是龙葵啊，哦，这拢会当食。还有野苋菜。那恰杂布呢，它也是可以当药用哈，够刮增强你的免疫力。头休马西，一个菜园，一个院子可以长出这么多种不同的杂草，啊，人到底是要怎么对付？就算人有很强的意志力，可是呢，杂草呢，可以说比人的韧性更加强。不知道有人可以自豪的说，伊捌把杂草击败过不？应该没有人敢这样夸口，除非他有这个杀草剂、农药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说杀草剂用下去是不是说寸草不生，抓头变成这个形，还是说偶尔还是会冒出一些，那这样就不能算是把杂草完全打败嘛？哈，啊啦，有人真的说花鸡药给我处理过，你家真的是寸草不生，变成荒漠一带，你说我打败了杂草，那到底是谁胜谁败呢？其实呢，还是人类失败。怎么说，一块土地，一支草都发不出来，这块土地就变成废地了，它已经把这个土地的生命力完全破坏掉了。这样是输还是赢？啊，回到这个院子的主人，杂草大作战的猪狼，这个跟这个杂草对抗久了之后呢，他跟杂草之间呢又发展了另一道关系出来了，从敌人的关系渐渐跟他变作朋友啊，开始呢是对他恨之入骨，哎，渐渐的心胸伊的优点出来，开始讲伊的好处啊，啊，什么好处呢？就是寒天较大暑的时阵，你呐涂骹拢无草来暗砍哈，那么就会变成尘土飞扬，一个风一吹，这涂刷的乌白飞。他一发现讲，伫这东西有草啊生出来所在，伊周围的土壤是潮湿的哦。这跟木村阿公的发现是一样的，山上的泥土是比较湿、比较潮湿、比较温暖。然后这个院子的猪狼个发现讲，水底下边啊的杂草呢，可以稳固土地，在水池旁边的那个土块呢，不会崩塌陷下去。而且割下来的杂草，可以当蹲掉的，麦改烧掉哦，蹲掉的了后，土会变得肥沃而松软。而且在大作战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道理：地表上面的大杂草会当抑制头来边千千万万的这个种子的布给，这就很好玩了哈！你努力的把顶管的草啊挂掉，这个就是在胃底下的种子呢寻找生机，还有出人头天的这个机会。阿丽达卖去把顶管挂掉，伊下卡的种子就继续沉睡，所以。有时候你也干嘛说，有时候人的作为真的是徒劳而无益的。底界杂草大作战来宾真的就可以发现这个道理。所以但今丁姐姐有在说老子他的思想，他说人呢、啊、智慧是很差的，人的作为是徒劳而无益的。底界大家真的是完全的印证。那这个杂草大作战的主人呢，以开始对杂草专念，对这敌对态度呢转过来变作，哎，一旦心胸也有点了后呢，他的视线就宽广了，雷公全面的斩除这些杂草，甚至也刻意留下杂草来保护土壤。啊，如果有挂过草啊，也要紧把这个草啊按起来，用草啊给这草啊挂掉了后，紧把这个草啊按到这个土顶管。然后呢，有假的草啊，一定是拿去菜园啊覆盖，然后变成肥料。恰查某我讲过，人嘛是尽量利用哈、哦，做该做做青草啊地。小花曼泽兰呢，就可以浸着易肥。然后这些改变呢，慢慢的引导的杂草啊，开始已经入不敷出了。伊在挂草啊，已经挂到无够伊挂，他把这个呢 作战的关系呢，变成了一个艺术了，变成一个乐趣啊。因家的草啊，精力够无够，伊个挂去别人倒去，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专本哈、哦。他真的完全的发现过杂草的好处了，所以嘛，印证过木村阿公也发现，真正有杂草咧生的这个土壤啊、哦，比大口口顶口口阿伯安呢。看起来就是应用不良的款型，其实呢也跟这些头干毛固氮的作用，这固氮呢也是制造这个植物营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用寸草不生的农地哦，它一定必须要加很多很多的肥料，所以把这些杂草咱想讲伊的像咱的植物，哎，咱的作物的养分，所以讲来台西了了，啊，结果呢变成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大家拢一直想讲，伊看我杂草啊，看我是敌对关系，伊要抢我诶作物的养分。啊，其实呢，它的优点相当的多啊，只要适当的控制它。其实对农地是真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替这个植物、哦、吸取土壤深层的矿物质，包括这些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当它是暖气的时候，它可以当增加土壤中间的有机肥，然后它这吸收的这些营养的物质啊、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啦、啊，当然的释放出来，好在农作物来吸收。所以呢，混合种植的时阵，会当好农作物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啊，有杂草的农地种出来的农作物啊，养分更加的完整，因为一对这土壤的深的所在呢，把这养分带上来的。那因嘛是地表的天然覆盖物哈，以保护这土地。不用说因为气候的侵袭的、啊、风吹雨打日晒哦，把这泥土啊冲刷掉还是吹走去，它会减少水分的蒸发，所以有杂草的所在也土壤会更加湿。那么它呢生命力的坚强旺盛哦，让它可以把这坚硬的土壤呢凿开来，像刚才说的阿门头啊看点啊，加石头，伊拢有法度生嘞。那个看，知影因这根偌厉害，偌厉害。把这他们是先驱者，这土表如果说完全没有覆盖的时候，过一阵子你看到就是讲顶管会有长杂草。那这个杂草之后，才会有一些小树，小树之后呢，再来会有一些。小树的这种灌木，再来才会有一些乔木丁丁的。那杂草是扮演一个先驱者的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不因呢，这大树无法度在这落地生根，啊，因会当调整土壤的酸碱值哦，改善土壤的结构，好，这土壤呢变作有营养的。啊，谈到讲到，因为呢，让因会当凿开坚硬土壤，他们是。富裕土地的先驱者，那有因才有法度后续的其他的植物啊，会当大家生根发芽，再当或者高大的树木大家定居下来。那有因呢，再当提供大大小小动物生存所需要的食物甲环境。就像讲伫海内面这个珊瑚，它是非常原始的生物，它构造相当的简单。不过呢，它却提供了海洋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喂食的场所，一个养殖场。那不像珊瑚酸哦，海里底的不话都有生物了。那你这渔获的来源会转不去。啊，那有这杂草呢，这土被去用冲刷掉，因为就讲有诶，咱看遐杂草，它都有讲到伊诶茎呢是一把一把一节一节，每一把每一节拢会当生根出来。它是整个覆盖在土地上面，整个把这个土地牢牢的抓住，当像一个网啊，每一个网子的把坑弄钉啊钉掉一块，所以它呢可以抓地抓得很好，稳固了那土地，而且呢，安呢也矿物质、养分、土卡来边的养分呢不会被水冲刷掉，被起风吹掉去。 草啊细体拿起了，继续呢留在当地做成下一代的肥料，做他的同伴的肥料，完全不浪费。以前有一些草啊还是天然的野菜，吼，就讲热天啊，风太来的时阵，野菜类好贵哦。其实我们就可以找一些这野菜来补充，吼。那野草呢，你唔免特别照顾，你根本就唔免该照顾啦。你的瓜都挂袂糊啊，要搁哪照顾，吼？伊家己生了真好，人谈都不讲，你啊瓜。它呢就是替下面的这些睡眠当中的种子呢提供了一个生机，出人头天的机会。虽然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那一片草原，哎呦，火烧过了，真的是整个都打口口乌索索，一落雨了，绿芽就冒出来了。就是说它那个咱表面看到草啊不太可以看到，有时草啊看不出来，也得开花哈。但是其实它一直在开花结种子，这种子一直掉在底下，掉在底下呢，不是一细翘翘暖气啊，它只是它在那里睡觉，它还没有机会得不到充分的阳光可以让它发芽。但冬顶管这些草啊，去让啊挂掉、撤掉，然后会烧掉，一些头卡、下卡的这些种子呢，才有见天日一缸。见天日之刚，它就开始苏醒，然后一得开始生出来，所以春风吹又生啊。所以狼哎，这个作为呢，还真的是徒劳而无益哦，是在破坏土壤啊。也当安内讲，阿兰吉玛哦，对这杂草其实观念应该爱转变，因为讲一些破坏作物的无益的那个植物，所以我们很多的这农地啊，不是吉玛龙。鼓励人休耕嘛，其实这是蛮糟糕的做法哈。鼓励人休耕，啊，即马就是全世界牛息哦，因为这天候的影响，环境破坏影响，其实牛息的愈来愈贵。啊，我们这样子的休耕哈，无人被尽责，其实为我们将来的这粮食带来了相当大的危机。啊，咱台湾呢，为了这个休耕，是国家鼓励农民休耕哦，政府鼓励人民休耕哦。那休耕呢是有补助的，啊，所以农夫呢也得爱每一当请人用这机械来顶头，然后播绿肥，像讲油菜啦，或者是波斯菊啦，等等。然后等伊种大长了，再搁改敲一遍，搁改敲绿头来的。公安内是在养土地，那农民必须要这样做，他必须要提供照相来证明，证明公有尽绿肥哦，然后也不尽责哦，安内在当捏这休耕补助款。阿克西丹这台湾诶天气啦，这绿肥哈、哦、改冰冰诶悄悄诶悄对头来的，不瓦固料它就分解消失了，然后它会增加许多的地球暖化的气体。哦，它分解当中会制造一些气体，然后一分一几年，那个敲那个敲，它长出来的这个杂草跟小生物呢，不会都发挥一雄多来功耗，因为它还没发挥完毕呢，下一回的翻脚又过来呀、啊。那这样子一直是在对土地的干扰啊。一来宾其实要够不只是咱看到的草啊，看到的这个肥料啊，绿色的肥料，来宾的那种小动物、微生物啊，叮叮哎。它还可以发挥其他的作用，不过我们不单一发挥，我们就再敲再敲。那种小动物很少的田地其实也是不良的田地哦。啊，其实以我们台湾的这种这么好的农业技术呢，用休耕的政策实在哦，很浪费人民的知识加技术，是在消耗我们台湾的农业文化。那讲真正要休耕啊，要养地啊，还不如呢，你都弄麦改插坑嘞，好一杂草重生。杂草重生完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了，它就会有先驱的那个树种过来了，从构树啊、血桐啊，构树其实的是那种咱较早台湾不做成梅花鹿吗？是梅花鹿很喜欢吃的一种树叶，它是先驱植物。一架植物来买当薄荷土地，对于肥沃土地保持水土丰富生态利益够卡大。所以到底咱安尼对土地干预，把杂草割掉来种植这个绿肥，哈，修说修耕这部分而已，来种植绿肥。时间一到呢，等它长大，这个来敲起头来宾， 增加土壤的营养，然后再种绿肥，再放到土里面，再增加它的营养。那其实呢，根本就不用这样吃八遍，你就把放在都不要把它插就好了，大自然自然有它的作为在的。人为什么就这样那么鸡婆这样自作聪明，我要先去了解大自然的运作方式，就有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横加干预，还越来越佩服老子耶，已经真是先知先觉。我们现在啦，对这杂菜的观念就要改变啦，伊毋是咱的责任啦，伊对这土地是真有贡献的呢，伊对你要种的作物也是非常有贡献的耶，而且呢还有很多杂草它是有医疗效果的，啊，还有很多杂草它是可以提供你食物的。今天呢又跟大家分享另外这个一个故事，希望大家对这杂草的观念要有这块转变。根据木村阿公的经验，根据这个院子主任的经验，杂草真的不是敌人，是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来咱的故乡，咱的岛。今天啦，佮大家介绍一个所在哦。以前都没有佮大家介绍一挂社区营造、社区改造的故事。那今天来佮发现一个真古锥的所在，其实嘛是一个农村的社区改造哦。那这个所在啦，就是嘉义新港板头村胶纸剪黏艺术村高技嘉良艺术村。高级嘉良格子村，那些所在哦，我尼亚古锥呢，它到处啊都可以看得到这种胶纸陶，看到这个剪黏艺术，伊是伫嘉义县嘛，即农村，啊，你去入面哦，你就会当看到这些很生动活泼的小朋友， 啊，站在那围墙上面，还是说避在那围墙的转角，还是说在背墙啊，还是说在那溪仔边在抓鱼啊，你可以看到溪流，可以看到瀑布，可以看到抓鱼的小朋友，啊，也可以看到高矮的幼孩子，看到孩子在骑三轮车，看到孩子在骑脚踏车，而这些呢，都在他们的围墙上面呈现出来。而这些呢，拢是用这胶纸桃所做出来。这个小朋友人物啊，每一个都有它生动丰富的表情，就高足耶，还有很鲜艳的颜色。你呀，去呀，行四界行行哦。就等于你是在欣赏一幅一幅的艺术作品，赶快，而他们是很可爱的艺术作品。你瞧哦，他们的那个大提房顶管啊，还有相当大幅的这种剪连拼贴的艺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壁画。在工作人员参与者，这大壁画的这种参与者啊，拢是在地六十几岁乡村的长老营收走出来。那这幅大壁画呢，画的就是用这些剪黏艺术方式呢，拼贴出很大的苦楝树，从那个堤坝上面呢垂下来的蔓生植物。哎呀，走靠近一看哈，一道花很公，其实啊，像说这苦楝树开的满满的花哈，规张下全是花。它每一个花瓣其实都是碗剪出来的，用瓦嘎出来，那一片一片粘上去。你看这整个堤防上面满满的花，满满的草，还有蝴蝶、蚱蜢、螳螂叮叮的这样小动物，还有小鸟，每一片都是陶片、陶瓷片剪下来粘上去的，非常的水哦，毛巾搞干哦。而且拢是那个小工，拢是六十几岁老人家因说做出来，真的很不简单，很好玩的。你可以看到碗底那个花瓣，有那种碗底那种还有那种形状的顶管。然后啊，它路上哦，刚刚讲的是围墙跟堤坝，那马路边呢，那个小径旁边呢，还有很多马赛克拼贴的这种水牛啊，还有椅子啊。还有他们这地图也是用马赛克拼贴的导览图，那每一幅图画都相当的漂亮，每一个墙壁都相当的有特色，那每一只牛都有自己的花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个性跟姿态在的。那这些牛呢，比起台北去讲奔牛节那种艺术节啊，哦，够卡精彩哦！他们呢，这些牛啊，就在马路边、社区的道路旁边，然后用很精细的工法哦，把这些马赛克陶瓷片啊，安尼得改点，可以点做这种，做这种来回潮出来，规个社区很快改的是充满的活力，整个社区很快改都充满了艺术气息，不管是墙上。不管是路边，不管是他们休闲可以散步的堤防，还是讲路边的椅啊，每一节拢是艺术。啊，佮有伊嘛用胶纸桃做出那种艺术的条啊，艺术条啊出来啊。啊，嘛有真侪种啊马赛克拼贴出来的人偶啊，徛伫路边在甲你欢迎哦。啊，这是新港嘉义新港板头村的胶纸剪黏高级。加念艺术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用这个胶纸桃来做也特色，你那么爱来看看一下，其实那就是有它的这个历史因素的。因为嘉义就是我们台湾胶纸桃的重镇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要把这个胶纸桃稍微做一些介绍。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胶纸桃，想跟简单就是说我们台湾不是很多廟对吧，那廟頂冠我们看到頂冠都很多很漂亮的红在的色彩真鲜艳，那阳光照射下来呢，因为它都是经过山有窑烧的，所以阳光下来它会有闪闪生辉，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阳光照射呢，它的 反射的这个颜色彩又会不一样。那所以呢，人说我们台湾的庙殿啊，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展示场。外国人哈、把这胶纸陶叫做台湾民间庙顶上面的艺术品。一定管现在昂啊哦，其实就是胶纸陶。那胶纸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叫做胶纸陶？而且胶纸陶哈、伊是伫这中国的明末清初的时阵开始的，然后一直到道光年间以后呢，这泉州啦、潮州的胶纸陶、胶纸陶的师傅呢，有的呢就转过来台湾来发展，而且伫台湾哈、开班授课啦。啊、所以呢，迄当时开始有咱台湾本身的这师傅三星。啊，上界有名的第一位师傅就是叶王。叶王呢，伊就是伫家己出世的。啊，伊真细汉的时阵就对这种捏红啊做有兴趣的。啊，其实嘛是伊的父亲啊、他就是在做陶器的，所以他对这泥塑也相当的有兴趣，耳濡目染之下啦。他常常呢，伫这个跨国的时阵哦，伊都因为留在吃草的时候，他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嘛，伊都不聊不聊哈，啊就拿那些泥土起来的捏红啊捏捏的，啊常常都捏些人物啊，捏动物啊，啊家己呢捏到足欢喜。啊有一天有一群来台南哦，来见到两广会馆的工人哦，匠师呢，经过这夜晚咧放牛、食草的忙啊波的时阵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胶纸陶的师傅，哎，一看到叶王捏这红啊，哎，真水真高，哎，真精巧，发现说这是一个天才，所以就跟伊的老爸啊叶清月来参详，要收叶王来做徒弟。了后呢，伊怎啊甲这真一个真细汉的叶王带去台南？那因为女这匠师就是要去两广会馆，然后伊需要许多的陶器，所以的先算叫伊来学这些陶器，做这些陶器，先算了都把这做胶纸陶的秘密啦、这些红技术啦，全部拢教好叶王。所以呢，叶王才变做家己胶纸陶的开基始祖。你看，今嘛哦，全台湾啊，看到伊的作品的庙宇呢，敢若剩台南县客家镇的慈济宫、甲嘉义镇的振兴宫两座。啊、因为这两座庙哦，要调查偷过，所以啊，叶王留落来的作品并无多。那叶王的作品的特色是沉雄古意，然后用色呢沉着稳健，尤其是这人物的表情非常的生动，造型非常的丰富、典雅跟质朴，一个独创的 NG 红啊、跟翠绿等釉色，所以啊，叶王呢。才在这个台湾的胶纸陶的地位站上了开基始祖的这种地位。那伊的这个作品哈、哦，也参加过这个世界博览会，伊的这个技术啊，和世界艺术家都相当的惊艳啊、唔捌看过讲这尼啊水的这种方法，这个技术烧窑技术。啊，这款胶纸陶也是一种低温彩釉软陶哈、哦，但现在民间吼有几啊种名，叫做胶纸，还是讲胶纸红啊，哦，还是红啊，细神红啊，庙红啊，南藤红啊，南藤花啊，还是南藤啊，胶纸啊，胶纸红啊，哦，有几啊种叫法。那这胶纸陶呢，本来合作胶纸烧，是不是本人喝的啦？胶纸啊，是古早的地名，在中国的迄种。差不多中南半岛迄个所在，不是中国的中南半岛，是古在像差不多今麦中南半岛的所在，中国南部这所在。啊，当时的日本人认准它是产自中国的岭南地区，所以的用胶纸烧来给称呼。啊，到尾呢，胶纸陶呢，煞变作讲台湾这个作品特有的名称，老人改叫做家己烧。所以这个嘉义哦，就是台湾胶纸陶的主要发源地，叫做胶纸陶的故乡。那谈到我讲的这个胶纸陶呢，是专低温软陶的作品哈、哦。那它融合了捏塑、 绘画、窑烧、烧窑三种的技术做会，较早拢用一种古仔故事啊、民间故事啊、或者是忠孝节义啊、神话啦，或是虫鱼鸟兽来做主题，啊，放伫咧墙啊顶管，还是厝顶顶管，还是梁柱上面啊，来装饰这个建筑物。那由于它的上色颜料像酸化铅跟硅酸呢混合制成玻璃，然后用这铅釉还或者是苏打釉啊施于这个陶胎哈，给画上去，用那个釉色啊画上去呢，所以它是含铅比较重的一种作品，所以那些实物器皿都不用胶质陶来做，胶质陶呢通常就不做那种实物器皿了。啊，因为这个缘故啦，就是嘉义呢，伊就是胶质陶的故乡，所以啊，嘉义新港板头村伊的这个社区营建呢，伊就用这胶质陶做也特色。那谈到讲就讲这个阿公啊，六十几岁这当地的阿公阿嬷呢，他们就在这提防用这年检检年的那个方式呢，做出。啊，可怜球，可怜灰，然后做出提防的一些虫鱼鸟兽，然后一些灰灰草草可以来。那什么又是剪黏呢？等一下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种艺术作品哦。 现在我们来把简年这个艺术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这简年呢，其实有人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立体的马赛克，就是用像利用这破碎的瓷片还是碗，把这个材料呢来嘎嘎修修变成你要需要的这个形状，然后再一一的把它粘在的你已经塑造好的这个形体顶管，所以呢人家才会讲说立体的马赛克。那当然呢，那如果照这个解释来讲，我们可以想象说它是一个非常了时间的一款工作啦，像台湾早期都是表现在庙宇上面嘛，这些匠师呢必须要把这些瓷片啊一片一片牢牢的粘在这些厝顶顶管，所以呢因都要背在这些厝顶顶管来作业，不然你说那么大一只龙啊，那么大的一只凤啊，你敢不敢粘破这个倒给厝顶，那个技术实在是太难了也太危险了哈，他们直接呢就爬上去一片一片在上面做这个工作该粘起来。那这个艺术啦，这种工艺呢起源已经到现在差不多共170多年啊，是源自于中国南方特有的镶嵌艺术。不过这个艺术呢中国已经没去了，他们的庙宇已经没有在做这种艺术这种工艺了，只有台湾那边叫五年，所以这也算是说台湾第一位这种艺术作品啊。啊，中国的别在创啥呢，就是拜大修经安尼啦，跟信仰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哈。而且简年加念伊的这制作天书，伊必须爱拍过，家己要制作这形体，该画出来了后呢，再来折线，就是讲用铁线，甲你拍过好出来的形体哈，用铁线来塑出基本的形状，就是作品的骨头的对啊，骨架，然后再胶暗门头啦、刷胶啦、麻绒等等哈，胶做会，然后甲裹起填入骨架当中，做一个粗胚，就跟他作品的肌肉一样，然后再佫甲陶瓷的碗片呢。加上特等的形状再贴上去。可是呢在这里哦，我觉得大问号了，这个陶瓷片到底是要怎么加哈，这么硬的东西靠不得的脆皮的物件到底是要怎么加。所以这个剪哦，就是这个工艺上盖特殊的所在，早期的师傅是用破碎的这碗盘修剪利用，啊，现在呢是渐渐发展出烧出专门供给检验用的这种彩色的薄碗，有几啊种色，然后专门在做检验用诶。啊是，他说薄碗那就应该比我一般在吃饭的这种碗更加薄咯。然后呢，就是黏，加加好这碗片呢，裹阿门头了后，给黏起来。用水泥把这种重东西黏上去，那可是也不容易的，不会像讲迄黏胶吼，黏起水掉的，阿门都要等伊搭起才会卷起来。这个不知道怎么黏哈，这好像也是蛮大的一项挑战哈，尤其是弄底下触定的这家动作哈，那更具有挑战性哦。那这就是呢对这简年的干单的盖小基础的一个了解安呢。那这个胶纸陶啊，家己烧啦，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哈。不过，咱台湾对这文化资产保存的观念哈，伫早期的时阵也阁无遐尼啊注重，所以伫这差不多60年迄时阵啊，那左右真侪庙拢咧整修，然后呢，很多的建筑物都给它拆掉重建。那些东西，现在匠师们精心制作的胶纸陶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都毁坏去，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找到比较早保存下来这些胶纸陶偶就越来越难找，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整修什么应该把比较早这些东西给保存下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文化资产。你看好像没什么，其实我们看好像做普遍的啊，每一个庙是顶管拢嘛一堆哦。可是咱看关系啊，却不知道它的珍贵哦。伫外国人来看，人是讲艺术品呢，啊，庙宇顶管的民间艺术品呢， 所以这新港板头村啊，因为这胶纸陶艺术村的这种再现啊，就相当有意义了。伊甲因这个胶纸陶的发源地呢，加以发扬光大，然后把这个技术保存下来。伊嘛有一个所在叫板头窑，那里面呢，老板他就制作很多很多这种胶纸陶作品，然后伊来宾的用做这种剪黏马赛克方式呢布置。啊，做一挂装置的艺术，那一来宾我那有餐厅，餐厅啊，每一个桌子底下都有胶纸陶的布置哈，然后每一个都要来宾弄不赶快，所以底下在崩了，然后也觉得说，哎，自己还是蛮有艺术的这种气质嘞。那他的艺术呢，不是那种和你跨咖那似懂非懂跨龙博一款艺术，而是相当的生活化的这种艺术，相当的平易近人呐、啊。所以呢，那边欣赏艺术呢，不一定爱去艺术馆哦，去这像那个美术馆来欣赏。其实呢，这个新港板头村大家得当欣赏的，就意味胶纸陶艺术咯。他们在地文化加风景结合的艺术，更加有亲和力哦。今日咱的故乡呢，到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